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这一小时22分的俄乌战争已经打了4年多了，是吧？现如今呢，前线已经是打不动了。在俄罗斯国内啊，不仅这个炼油厂没保住，就连莫斯科呢也是漫天飞着无人机。据说呢，这个莫斯科为了防范无人机，现在动不动的就断网，城市里的定位也是乱的啊，普通人出个门还得拿着地图看路。在外交上呢，普大帝也是一样的焦头烂额啊，尤其是这个匈牙利大选，是吧？大帝在欧洲最亲密的盟友欧尔班败选了啊，这就直接导致俄罗斯本来就不咋地的外交局势更是雪上加霜。现在呢，普大帝为了找到新的政治盟友，给自己的政权续最后几口气儿啊，属于什么方式都用上了。前脚从伊朗要无人机，后脚就管朝鲜和古巴搬救兵啊，啥都不挑了，是吧？其实呢，这也不怪普大帝啊，在沙俄时代呢，俄国的统治者也是这个逻辑啊，这外交一直是俄国人对外扩张的附属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沙俄秉承的原则很简单啊，就是打得赢的话，外交就是确定胜利成果的工具，要是打不过的话，那么外交就是沙皇保命的保险。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几百年里沙俄是怎么靠着这套外交逻辑对外扩张的啊，这套外交逻辑又是怎么运作的，是吧？在彼得大帝时期呢，彼得大帝花了很大精力进行改革啊，沙俄呢也被改造成了一个近现代化的帝国。而彼得大帝的一切手段和举措，其实都是为了提升沙俄的国力和军力啊，服务帝国最核心的一个战略目标，对外扩张。换句话来说，自打那时候起，这外交就成了沙皇对外扩张的工具，对吧？1700年的时候，彼得大帝为了抢到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啊，与瑞典爆发了大北方战争。结果呢，彼得大帝没想到这个沙俄军队根本就不是瑞典军队的对手啊，一上来俄军就遭遇了惨败。情急之下呢，彼得大帝找上了波兰啊，在1704年跟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签署了这个纳瓦条约啊，沙俄承诺每年给波兰20万卢布，用来维持一支12000人的援俄军队。除此之外呢，彼得大帝还许诺啊，未来会把这个利沃尼亚、埃斯特兰两地割让给波兰。这俩地方呢，就是今天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啊，这俩地儿呢，原来是波利联邦的属地，也是通往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在17世纪初的时候，瑞典击败了波兰，夺走了利沃尼亚啊，正好这个沙俄和瑞典死磕，是吧？波兰人就希望借助沙俄的力量收复旧地，恢复他们在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咱们从这个协定也能看出来，那时候的沙俄外交就非常的简单粗暴，对吧？给钱给地换救兵。当时瑞典知道波兰和沙俄联手之后，决定先拿波兰开刀啊，准备打下波兰之后呢，再直扑沙俄。结果这个卡尔十二世把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都打退位了，结果却在1709年的波尔塔瓦战役中遭到了俄军重创，全军覆没啊，两边的攻守之势瞬间逆转。到了1721年的时候，无力继续战争的瑞典被迫跟沙俄和谈啊，这时候的彼得大帝一改之前的熊样，开始狮子大开口。在和瑞典签署的尼斯塔德合约里啊，瑞典在波罗的海周围一圈的领土尽数被沙俄夺走啊，其中只有一项对瑞典有利的，那就是沙俄从芬兰撤军，把芬兰归还瑞典，承诺永不侵占。当然了，以俄罗斯人的秉性呢，这种条约自然是被当成了空气，是吧？几十年之后，沙俄便毁约，然后吞并了芬兰。之前彼得大帝许给波兰的土地也一样啊。沙俄在达成自己的目的之后呢，便毫无压力地撕毁了当初的契约，把原本条约中由沙俄保护性占领的土地直接给吞并了啊，成了沙俄正式的领土。对于沙俄来说，只要在战场上打了胜仗，那么外交其实就是走一个流程，是吧？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啊，赢者通吃。等到几十年后，这个拿破仑政权崛起啊，沙俄呢也是第一次碰上了硬茬子。1798年，拿破仑远征马耳他，导致当时的沙皇保罗一世非常不满啊。保罗一世非常担心，如果拿破仑再这么扩张下去，那么迟早要威胁到沙俄的利益。于是，沙俄主动下场，跟英国还有神罗接触啊，组成了第二次反法同盟，共同来对抗拿破仑。 结果就是几年打下来，反法联盟一败再败啊，拿破仑呢则借着这次大胜带来的威望，从军事统帅一跃成为了法国的国家元首啊。而这个保罗一世呢则被国内不满的军官暗杀了。继任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一开始想要借着拿破仑搅乱欧洲，趁势扩大沙俄在欧洲的影响力，于是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啊，并且还在1803年想着居中调停英法关系。结果呢可想而知，是吧？本来沙俄在欧洲就被人当作粗野的边缘国家，更别说拿破仑了啊，人根本不理会沙俄的调停，并且摆出一副要从俄国人手里夺下伊奥尼亚群岛的样子。这个伊奥尼亚群岛呢是沙俄在爱琴海的重要据点啊，这可不能丢，是吧？所以亚历山大一世一看形势不对，于是立刻变脸，扭头就参与了第三还有第四次反法同盟，结果接连大败。在1807年的弗里德兰之战中，俄军一次损失了超过3万人啊，亚历山大一世眼瞅着实在是打不过拿破仑，所以只好使出了外交手段啊，请拿破仑饶自己一次。当时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这两位皇帝在尼曼河中的一只木筏上见面，商讨合约的具体内容。亚历山大一世上来的第一句话就说，我和您一样憎恨英国啊，咱们要知道这亚历山大一世也算是一个亲英派，是吧？一直主张维持跟英国的贸易往来。这话一说出来，沙皇真是一点老脸都不要了。而拿破仑呢则是非常简单的回了一句，那我们已经实现了和平啊。在当时拿破仑对沙俄并没有太多领土上的需求啊，他更想一口吃下普鲁士。最终法俄签署了第尔西特条约，两国从敌对关系转为了结盟啊，互相保证对方的扩张不受干扰。法国承诺支持沙俄对芬兰和土耳其的扩张，然后作为交换吧，这个沙俄要加入法国主导的大陆系统，一同对抗英国啊，交出这个伊奥尼亚群岛，同时支持法国吃下普鲁士的大量领土。只不过对于亚历山大一世来说，这种条约具体是怎么写的其实根本无所谓啊，他真正的目的只不过是从拿破仑手里保全沙俄，准备日后恢复了再战。在条约签订之后，沙俄表面上遵守条约对英国宣战，然而实际上呢，两边的海战一直打的是不温不火。亚历山大一世对于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也是阳奉阴违啊，私下允许俄国人跟英国搞秘密贸易，甚至在1810年直接公开退出了大陆系统，敞开了跟英国做生意。一时间大量英国商品经过沙俄流入了欧洲大陆啊，这就使得拿破仑用来经济围剿英国的大陆封锁策略彻底失败。这一下子就惹火了拿破仑，是吧？于是在1812年的时候，拿破仑率领大军入侵了沙俄。虽然沙俄军队最开始不敌法军，但是法军被恶劣的天气以及沙俄糟糕的基建给拖垮了啊，不得不顶着巨大的伤亡撤出。由此呢，沙俄又一次加入了反法联盟的阵营啊。1814年俄军与其他反法阵营的军队一起进入巴黎，终结了拿破仑政权。在打赢反法战争后，沙俄的野心又开始抑制不住的膨胀啊！在战后讨论如何处置法国的维也纳会议上，其他国家都在考虑如何尽可能的维持战后的军事，只有沙俄以扩张领土为主要需求啊！最终借着这次会议保障了自己对波兰和芬兰的吞并。在得到自己想要的领土之后呢，这个亚历山大一世转而希望巩固沙俄新增的这些领土，进一步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君主制国家联手，成立了神圣同盟，以此来压制欧洲当时兴起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在沙皇眼里，这些口口声声说要独立要自由的人都是暴民，是吧？必须要重拳镇压。1825年亚历山大一世病死，然后由他的弟弟继位啊，也就是尼古拉一世。比起他哥，这个尼古拉一世的扩张胃口更大啊，频繁的使用武力手段扩大沙俄的疆域。像是在1828年的时候，沙俄在经过两年战争击败了伊朗的卡扎尔王朝后啊，逼迫卡扎尔王朝签署了土库曼恰议条约，从伊朗手里割走了南高加索地区的一大块土地啊。当时前线的领兵大将伊万帕斯克维奇甚至一度放出狠话啊，如果卡扎尔王朝不签，那么俄军的铁蹄五日之内就要踏平德黑兰。最终在沙俄的军事威胁之下，这个卡扎尔王朝只能乖乖就范。 在得手之后呢，沙俄进一步开始打起了奥斯曼帝国的主意啊。当时正值奥斯曼帝国内部纷争不断，到处都在闹独立。尼古拉一世认为这是大好的机会，是吧？可以趁机夺取奥斯曼手中地中海沿岸，尤其是巴尔干地区的控制权，特别是这个达达尼尔海峡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峡啊，这两条通往地中海的海峡一直都是沙俄渴望得到的。而沙俄在这个方向上的激烈扩张呢，就引发了英法的不满啊。他们在这一带有不小的势力与奥斯曼联系，沙俄如此激烈的扩张势必会损伤英法在当地的利益。1853年7月，沙俄以保护东正教徒的名义出兵奥斯曼的属国多瑙河公国啊，战争正式打响。1854年3月，英法结成了联盟，一同对沙俄宣战啊，双方在克里米亚半岛大战。这时候的英法军队已经半只脚迈入了现代化，甭管是训练还是武器装备，都能碾压由农奴平民组成的沙俄军队。最终沙俄一败涂地，至关重要的海军军港要塞塞瓦斯托波尔也被攻占了。这个尼古拉一世甚至没有看到战败的那一天，就因为精神抑郁暴毙身亡了。1856年继任的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和奥斯曼还有英法等国签订了巴黎条约啊，放弃了对黑海西北面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吉亚的控制。而对于当时的英法来说，比起大规模制裁沙俄，维护当时欧洲的军事更为重要，对吧？所以也没有对沙俄提出更进一步的惩罚。尽管在黑海地区吃了瘪，但是沙俄的扩张还是没有停下啊，新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眼见欧洲已经将沙俄视为大敌了，于是呢决定调转方向，在欧洲保持低调，把扩张的主要方向放在南侧和东侧啊，南侧就是高加索地区。1864年沙俄开始入侵浩罕汗国，先是在1868年逼着浩罕汗国签订了保护条约，使得沙俄成了浩罕汗国的保护国。然后呢，在1876年啊，以评判的名义直接吞并了浩罕汗国，改组成了费尔干纳州。至于东侧呢，沙俄的主要目标就是当时的满清。1858年趁着清廷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啊，这个沙俄的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莫拉维约夫兵临爱辉城下啊，逼着黑龙江将军一山签了爱魂条约，强行割走了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原本清廷并不承认这个爱魂条约的合法性，是吧？结果在1860年在跟英法商定战败条约的时候，沙俄又跳了出来，声称自己调停战争有功，逼着清廷再签一份不平等条约啊，其中不仅要求满清承认爱魂条约，而且还把原先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为了沙俄所有。再往后针对中俄北京条约的具体执行进行勘界谈判的时候啊，沙俄还耍了一个花招，强行把本来立在距离出海口20里的土字界碑挪到了距离出海口44里的地方。然后呢，沙俄声称这个条约中把图门江口解读为江口而非海口，是吧？所以应该以清朝一侧的界碑为准，把整个图门江划给沙俄，进而封锁了整个图门江的出海口。在亚历山大二世执政的这段时间里，沙俄用尽各种手段，先后从中国这儿夺走了超过1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在沙俄在中亚和远东忙着扩张土地的时候，这个沙皇的目光呢，也从来没有从奥斯曼身上挪开过啊。沙俄一直都想在巴尔干地区扩张，只不过是刚一伸手就被英法在克里米亚敲了一记闷棍。与此同时呢，这个欧洲的局势也在发生变化啊。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地区，成为了英法忌惮的一大势力，尤其是在普法战争里，法国被普鲁士打得一败涂地，沙俄自然是乐见这种场景，是吧？你们打得欢，正好给了我在巴尔干扩张的机会。在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沙俄便撕毁了巴黎条约中的部分条款，然后重建了黑海舰队，准备伺机而动。出于制衡英法的这一共同目的啊，沙俄跟德意志还有奥匈帝国组成了三皇联盟。在这个基础上，沙俄在国内也开始煽风点火，宣扬泛斯拉夫主义啊，把巴尔干半岛上的各民族都归入了斯拉夫民族中。 告诉巴尔干的各个民族啊，都应该在俄国老大哥的带领下反抗奥斯曼的暴政，谋求独立。在民族主义和沙俄的煽动之下，1875年巴尔干危机爆发啊，巴尔干地区的各民族开始起义，谋求从奥斯曼的统治下独立。而奥斯曼呢，则是采取铁腕镇压的手段啊。当时的欧洲普遍希望这事儿能够和平解决，只有沙俄把这件事儿当成了自己介入巴尔干地区的机会。1877年的时候，沙俄对奥斯曼宣战啊，从巴尔干和高加索两个方向进攻，奥斯曼的军队根本无力抵抗，一路被俄军打到了君士坦丁堡城下啊。这时候沙俄拿出了一份圣斯特凡诺条约，这个条约不仅要割走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而且还要求奥斯曼放手对巴尔干地区的控制啊，建一个大保加利亚。不仅只有保加利亚人，就连周围包括黑山在内的一大圈都被囊括进了这个大保加利亚范围内。尽管奥斯曼慑于沙俄的淫威，在条约上签了字儿，是吧？但是欧洲人不干了啊！要是让这个条约通过，那么新成立的大保加利亚几乎就是听沙俄指挥的傀儡政权，沙俄将严重挤压欧洲诸国在这一带的利益。最后，在德意志宰相俾斯麦的牵头下，1878年各国在柏林召开会议，签订了新的柏林条约，把沙俄计划中的大保加利亚一分为二啊，只有北部一半能作为保加利亚大公国独立。碍于整个欧洲，尤其是德意志和奥匈这两个盟友的脸色啊，沙俄最终不得不接受了柏林条约。也正是因为圣斯特凡诺条约和柏林条约，使得当时巴尔干地区陷入了极为复杂的局势中啊，先后爆发了两次巴尔干战争。而欧洲对巴尔干的介入呢，也使得战争在1914年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全面升级啊，又发了第一次世界战。在一战里过去沉湎于扩张的沙俄，这才发现打了这么多年仗，人家欧洲国家的武器和训练体系换了一套又一套，自己根本就赶不上。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军队面前，沙俄军队一败涂地啊！再加上国内爆发了严重的粮食危机，这时候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还不干正经事，搞了一出御驾亲征，跑到前线大本营担任俄军最高总司令，专心致志的亲自微操指挥前线军事行动。同时呢，这个尼古拉二世把后方政务一股脑的交给了皇后和妖僧拉斯普丁啊。最终各种因素交织之下，沙俄国内爆发了二月革命，整个罗曼诺夫王朝就此终结。如果拿沙俄的外交手段跟英法这些国家的外交手段相比较，是吧，咱们不难看出来啊，这沙俄的外交呢，就是纯粹的实用主义，只要能达到扩张这一最终目的，什么狠招损招都能用，是吧？也不管未来什么呀，只求最大规模的领土势力扩张。而英法这些老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呢，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了军事博弈的重要性啊。比起计较领土势力的得失进退，保证一个军事的状态，从中赚到长远的利益才是目的所在。普大帝跟他的老祖宗的外交逻辑几乎是如出一辙，对吧？老沙俄在外交上用保护斯拉夫兄弟等冠冕堂皇的借口出兵插手他国内政，今天的俄国也可以有样学样啊，在外交上用去纳粹化、保护俄语人口等口号为自己的侵略涂脂抹粉。可以说21世纪俄国的最高领导人脑袋里还装着19世纪的帝国逻辑。可问题是，现代国际体系中土地带来的收益已经远远抵不上俄国被踢出现代金融和技术体系的代价，而这个代价的成本呢，可能需要数代俄国普通人来偿还，对吧？换句话来说，俄国即使在战场上能靠着巨大的牺牲换来有限的惨胜，但是俄国人的未来已经输得干干净净了。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